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辽宁清原县4651人举报江泽民，河北张家口千人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律师为吴宏卫无罪辩护，当庭指江泽民破坏法治，不愿再参与迫害，派出所拒绝出警。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辽宁清原县4651人举报江泽民。民慧网2016年1月6日消息，目前中国大陆已有20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实名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辽宁省抚顺清原县的法轮功学员在向人讲真相时把这一消息传达给民众，明真相的人都拍手叫好，希望早日把江泽民绳之以法。同时法轮功学员也告诉人们，全世界的人都可以依据中国的法律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大罪，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是站在正义一面。很多民众当场表示要举报江泽民，有的人在举报信上签名并按了手印，有的人让法轮功学员在举报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或化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清原县已有4651人举报江泽民的罪行，请求北京最高检察院立案侦查江泽民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乱用职权、出卖领土等多项罪行，依法追究江泽民所犯罪行的刑事责任，早日将其捉拿归案。下面是在征签过程中人们表达的心声。民众 A： 我签自己的名字，江泽民早该抓起来了，我去台湾都能看到练法轮功的，随便练，就江泽民迫害你们这些好人。民众 B： 告吧，早就应该告他，我就用真名，快点把他抓起来。民众 C： 他太坏了，我支持你们起诉江泽民，我用真名签，早点把他抓起来是除去一个大祸害。民众 D： 我就用真名，他太坏了，我不怕，我签。民众 E：举报江泽民，我不用假名，就用真名。江泽民不干好事，看看把我们国家都糟蹋的啥样了，吃的用的都是有毒的、假的。有很多人还向征签的法轮功学员要年历、护身符、真相材料等。有的人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我都要，不是法轮功的我不要。有个小学生说，老奶奶，你给我个大法的护身符吧。也有的人关心地告诉法轮功学员，这几天你们要注意安全，社区人员都开会了。河北张家口千人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民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继2015年10月23日张家口百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到12月30日仅两月时间，张家口市近郊与周边县又有1160名民众签名支持控告江泽民，共有1283名民众签名要求彻底追查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按需杀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强烈要求把江泽民及帮凶绳之于法。市郊一位30多岁的壮年男子说，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都按照法轮功的真善忍，社会也不会败坏到这种程度。江泽民不仅打压好人，还活摘人家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真是天理不容。一位老人在签名表的背面写着，江泽民这个大魔头真是坏透了，不仅迫害善良的好人，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比法西斯还残忍。一位60多岁的人说，江泽民在位没干过一件好事，养了一伙贪官，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连猪狗都不如，这个大魔头早该抓他了。一位70岁左右的农民气愤地说，江泽民真不是个正经东西，坏透了，害死那么多人，他在哪里？拉出来，砸死他。一个明白真相的中年男子说，江泽民早就该死了，你们有贴的吗？给我一张，我自己给我的街门上贴一张，叫人们看。当时对着好几个人给他的街门贴上。1999年7月20日，前中共头目江泽民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反人类的暴行一直延续到现在，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 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2015年5月以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目前已有20万法轮功修炼者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声援和加入这场诉江大潮。律师为吴宏卫无罪辩护，当庭指江泽民破坏法治。明慧网通讯员广东报道，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法轮功学员吴宏卫2015年8月6日出去写真相，被源城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源城区法院于11月27日非法庭审吴宏卫。中国知名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为吴宏卫做了无罪辩护。据悉，张律师在法庭上指出，江泽民破坏法治，非法设立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张赞宁在法庭上当庭指称，江泽民及其非法设立的610办公室破坏了中国宪法第36条的实施，非法剥夺了公民的信仰自由，引发旁听民众三次鼓掌。吴宏卫原系中共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组织部干部，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后，吴宏卫被警告，如不停止修炼法轮功就开除党籍。吴宏卫索性退党，他曾在2000年被非法劳教两年，2015年再度被警察逮捕。目前，吴宏卫已被释放回家。张赞宁律师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检方的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不能成立。他说，起诉书说他构成破坏国家法律实施，国家法律应该是明确的、具体的，没有抽象的法律。那么你必须指出破坏了什么法律，这个法律叫什么名称，破坏了哪一条、哪一款、哪一项。从起诉书看来，他没有指明当事人究竟破坏了哪条法律。张律师还说，中国法律就是立法法规定、制定刑法、制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必须全国人大立法。但是江泽民却对法国《费加罗报》讲法轮功是某某，他没这个权利，所以我说江泽民才是破坏了法律实施。张赞宁律师并证实，一审中他三次公开在法庭上表示江泽民有罪，确实旁听的民众三次鼓掌。张赞宁律师说，在过去像我这样在法庭上讲的话很可能会受到他们的打压，但是这次我并没有受到太明显的打压。诋毁法轮功的谎言就是这么来的。一位姓于的老大爷对法轮功学员说，电视上对法轮功的宣传全是假的。学员问，您怎么知道的？于大爷说，他母亲在2013年被村干部和镇上领导邀请去参加一个学习班，原来是给法轮功学员办的洗脑班，把他母亲拉到玲珑台的洗脑班，进了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人问，你多大岁数了，学过法轮功吗？他母亲说，我80多岁了，没学过法轮功。那个人说，你不能这么说，你要说我学过法轮功，共产党不让学，我就不学了。于大爷说，这些人教我妈说一些法轮功如何不好的话，一句一句的教，最后教我妈说，你看我不学法轮功，儿子如何好，孙子如何好。教会了我妈之后，就把我妈带到另一间屋子，那里有录像的，录完像让我妈回家的时候，那些人给了我妈一些油和大米。老太太回家告诉我说，去录像的不止她一个人，还有从其他地方拉来的，都是这样一句一句教会了在录像的。于大爷最后说，迫害法轮功的谎言就是这么来的，你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还可信吗？我是不相信中央台的新闻的，都是造假。不愿再参与迫害，派出所拒绝出警。不愿再参与迫害，派出所拒绝出警。山东莱港，一天中午，一名法轮功学员在电线杆上贴起诉江泽民的不干胶， 被一不明真相的人阻拦，他抓着法轮功学员的包不放，又掏出手机要报警。这位法轮功学员坦然地与他讲真相，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是按真善人为修炼标准做好人，宪法规定人民有信仰自由，江泽民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善良。不但法轮功学员要控告他，全国人民都应该控告他，你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对你可不好。法轮功学员怎么劝他就是不听，拨了好几次才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他对接电话的警察说，这里有一个法轮功贴反动标语，你们快来。电话的那头好像说他们现在没有空，等他安排人去看看。法轮功学员趁对方没注意，快速地从他手中把电话拿过来，大声对警察说，我是某村的某某，刚才这个人说的与事实不符，我这里只有几张全球起诉江泽民的标语，不是什么反动标语。那个人夺回手机问警察，你们来不来？警察说，我没空，叫他走吧。此人一听像泄了气的皮球，没有了刚才的气焰。法轮功学员对他说，江泽民手下那些迫害法轮功的头头们，包括周永康，都被抓起来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明真相，给你一份资料好好看看吧。那人在众多围观者的面前尴尬地离开了。两名警察三退，重庆来稿。2015年6月底，重庆主城区一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将控告状寄往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2015年10月29日上午9点多钟，俩警察来到该法轮功学员家中进行骚扰，猛敲房门。法轮功学员想要让他们听自己讲真相。警察进屋后果然没有东张西望，坐下来安静地听他讲真相，还不时地点头表示赞许。警察问他是否诉江了，他说有这么回事，接着讲真相，我过去百病缠身，练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我深深地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度，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在练法轮功，都说法轮大法好，只有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是迫害大法的元凶，因此我控告江泽民，要求把江泽民送上法庭，还大法师父和大法清白。警察明白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后，法轮功学员劝他俩三退保命，即退出中共党团队，两名警察高兴地三退了。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别让自焚骗局成为你永远的噩梦，写给自焚伟案参与者和目击者，作者陆明。2001年中共央视编造的天安门自焚伟案制造了极恐怖画面，在被中共长期洗脑的中国大陆民众心里引起恐惧，煽动起了仇恨，一时间江泽民邪恶集团的总策划和总导演达到了让百姓远离真善忍的目的，从这个事件中再一次证明了中共的愚民政策的邪恶目的，就是想让一个大脑代表十几亿个大脑，用谎言绑架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这种制造罪恶、加祸修炼人的做法，是古罗马暴君尼禄故意在罗马城纵火加祸基督徒，并以此污蔑之恶迫害信仰者的又一次重演。其实自焚伟案早已被西方社会揭穿并定义为国家恐怖事件，国内很多受骗民众也在法轮功学员十几年如一日不断和平理性反迫害讲真相中明白了真相，抛弃了中共邪党，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但是还有大部分人仍在被蒙蔽之中。如果知道上天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而定下了天灭中共，以贵州藏字时昭示天下中国共产党亡，如果知道百姓因仇视法轮功将面临灭顶之灾，你就知道那些制造自焚伟案的人罪恶有多大了。谁把中共的谎言放在心里，谁就等于把罪恶藏匿在心里，你就是罪恶的同伙和帮凶，天成中共的时候你能逃过吗？明慧网2015年12月19日刊登的天安门自焚见证是我们部队干的文章中有一段对话。法轮功啊， 自焚那事我比你了解，那年自焚事件我就在跟前。从焦田访谈的镜头上看，除了当事人，消防人员就是武警，没有群众的身影啊。你说对了，那是之前广场就戒严了，我是高干子弟，在北京当兵，那是我们部队干的，别说群众，连一个法轮功的也没有。不过话说回来，法轮功影响太大了，有那么强的凝聚力，连我们部队都比不了，这样一个民间团体，他们能容得下吗？这是遇到了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才说出实话。试想，法轮功遭迫害，遭自焚污蔑十几年，信仰者受尽残酷迫害，那些直接编造1400例导演自焚栽赃嫁祸法轮功的人，为什么不揭露中共造假？这是因为他们都有话说回来的情节，他们都是站在中共邪党的立场上看问题，好像法轮功群体壮大的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就应该被铲除，民间团体的凝聚力比部队还强就应该被迫害，这就是中共多年来给中国人灌输的邪恶逻辑。其实共产邪党自被引入中国以来，就开始做着离间分裂瓦解民族凝聚力的事情，他阴谋窃国之后掌握了国家大权，就更肆无忌惮，中华民族几千年承传下来的文明被他糟蹋殆尽，他用一波又一波残酷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极端的剥夺人权的独裁统治手段来打压异己，直到1989年6月4日中共血洗天安门镇压学生之后，中国人变成了一切向前看，为了钱不择手段，不管他人遭受怎样伤害都无动于衷，这样自私自利的小人确实再也不会有什么凝聚力了。于是地沟油、毒奶粉、毒食品、毒饮料泛滥成灾，假货假药假种子坑人害人，城霸城管、路霸交警随意罚款甚至侵犯人权，上级领导要三陪要二奶，淫乱无度，下面黄赌毒、明镜暗纵，败坏社会风俗，官员贪腐、买官卖官愈演愈烈，百姓视而不见，路边老人摔倒没人扶，孩子被碾压没人管，人性全无，这就是中国失去凝聚力后真实的社会现象，这是中共愿意要的，难道这也是老百姓愿意要的吗？就在这样一个肮脏不堪无可救药的社会大背景下，法轮功出现了。法轮功阐述了衡量人的标准就是真善忍，所以很多在迷茫中痛苦生存的人似乎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当他们走进法轮功，认真按照真善忍三个字为人处事的时候，奇迹出现了，忧郁的心情敞亮了，多年的疾病或不治之症不翼而飞，偶遇的灾难化解了，等等无数的神奇事例使他们重新建立起了对神佛的信仰。奉行真善忍的修炼人，他们通过改变自己，慢慢化解了亲人间的仇怨，重新使矛盾重重的家庭变得和睦幸福。单位职工，他们从争名逐利、损公肥私变成了为单位着想、为他人着想的好职工。在工作职位中有利可图的职员或官员，他们不再贪占请吃受贿收红包。就是这样一群不看重世间利益、不关心政治、只重视自己道德修为的修炼人，却成了中共镇压的对象，岂有此理。法轮功确实有凝聚力，而且其凝聚力是世间任何团体都无法比拟的，因为这种凝聚力来自人的内心，那是无私的。这种无私的群体看起来像是个组织，其实没有组织，他们完全靠自觉，自己主宰自己，每个人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生命，不需要外在的任何约束力。而世间团体都是有组织的，他们是用严明的惩罚纪律约束人，而不是每个成员的自觉行为，而纪律只能约束人的表面，管不了人心，当人们看不到他的时候，他还要违反规定。真善忍把这个群体凝聚在一起，16年的残酷迫害已经证明，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坚守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法轮功才是我们民族的希望，真善忍才是解毒救命的良药。 从江泽民邪恶集团中的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徐才厚、郭伯雄等纷纷落马，到中国大陆200,000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控告，证明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善恶有报。两亿多正义人士形成的退党大潮，应该能够警醒作恶者或者目击作恶现场者的良心。曝光中共命令你参与制造栽赃嫁祸法轮功的所谓事实，你不但是在救赎自己，也是在帮助就被欺骗的其他人。就像揭露假自焚是他们部队干的那位朋友，他从证人的角度揭穿了中共的造假宣传，证明了法轮功的清白。大家要清楚，这个邪恶的自焚伪案诽谤的是叫人做好人的佛法，陷害的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欺骗的是全中国以及世界人民，其罪恶之大无法用语言表达。自救吧，赶快把你知道的中共迫害或造假的内幕真相告诉你的亲人，告诉你身边的同事朋友，去明慧网曝光邪恶，还世人真相，让世人看清中共的人面兽心，从而退出邪党，大家才能逃脱魔掌，才有生的希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四川资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正权遭恶报。明慧网通信员四川报道，2015年5月，四川省资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陈正权涉嫌严重违法，8月5日被免职。9月9日，宣汉县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陈正权立案，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陈正权1963年4月出生，四川眉山人，2000年2月任乐山市公安局局长，2003年11月任德阳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副市长，2011年7月至2015年8月任资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陈正权任乐山市公安局局长期间，为捞取政治资本，追随恶手江泽民，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仅2002年至2003年就有彭光荣、罗梅清、陈本莲、黄丽莎、张宇、巩金银、杨学志、郭启荣、张卓等多名乐山市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大法弟子被肆意抄家、绑架、非法劳教、判刑、酷刑折磨和经济上的敲诈勒索，使乐山市已成为全国对大法迫害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陈正权任资阳市公安局局长期间，资阳二鹅湖洗脑班2012年过年前后连续毒药致死吴义华、李花斌两名法轮功学员，陈正权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在此仅举四个迫害致死案例。一、乐山市法轮功辅导站站长罗梅清屡遭迫害离世。罗梅清，女，64岁，曾担任法轮功辅导站站长，2000年到北京上访，在北京被单位绑架，并强迫交纳巨额罚款，多次被绑架到拘留所强制洗脑迫害，2002年被迫害致死。二、乐山市农业局干部张卓被虐杀。张卓，男，32岁，生前系四川省乐山市农业局干部，曾任办公室秘书，1991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并积极主动参加做大法工作。人们印象中的张卓为人和气，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可是他却因为修心向善做好人，2002年6月7日被中共乐山张公桥第二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第二天就惨遭恶警凶残虐杀，一被活摘器官，遗下6岁孤儿。三、高级工程师、 峨眉山市政协常委郭启荣被迫害致死。郭启荣，女，时年59岁，大学文化，峨眉山矿泉饮料厂高级工程师，峨眉山市政协常委。郭启荣曾经获得荣誉无数，多次为单位立下功劳，群众口碑好，邻里关系和睦。99年720后被非法劳教3年，出狱后于2002年8月17日再次被非法抓捕，之后被非法判刑4年。12月17日他突然被押送到成都市龙泉驿川西女子监狱，18日早晨被迫害致死。四，资阳市吴一华医生被资阳洗脑班迫害致死。吴一华，男，40多岁，个体医生，在资阳市雁江区马家巷开诊所治病。吴一华被劫持到资阳市二鹅湖洗脑班迫害。洗脑班头子肖慧勾结国宝黄光武等人，连续几天几夜残酷刑讯逼供吴一华的同时，在给他喝的水里投放破坏中枢神经及内脏的毒药，导致吴一华肾性高血压、尿毒症。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吴一华经常昏迷，向碰见他的人痛苦诉说，他心胃经常剧烈难受，吃药无效，而且越来越难受，于2011年12月12日在痛苦中离世。多行不义必自毙，陈正全今天的下场是他参与迫害善良的报应。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